兄姐妹平安啊！感谢主给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这里一起思想他的话。今天我们的经文大家在这里已经看见，是生命记七章一到二十六节。现在我们就把它转到我今天我的那个 PowerPoint 上面。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圣洁子民，我的副标题就是叮咛祝福。这个意思就是摩西是在过了那个38年，那些头一代的出埃及的民族在旷野当中倒闭之后，面对着一般是第二代已经带到迦南地另一个门口的另外一批的子民，对着这一班人说话。我的意思就是先让你知道他说话的对象是什么人。在这个时候，摩西已经将近120岁了，就是到了他的晚年。他看着就要将要进入以色列人就将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所以我加那个标题叫做叮咛祝福的意思，就是他到了最后关头，他需要在他们面前提醒他们。大家看踢足球，那个已经到了龙门口的时候，那个起脚一脚一踢就把这个球怎么样打进去，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一击，他需要对他们有许多心肠语重的话要对他们祝福。好，我们转入我们今天的前言。我记得我开始在讲生命记，这是将近2个月前夏令会之前，我们开始从我们这一季开始呢，就一直到第生命记会，我们会一直，我们那个计划我慢慢给大家说。7月初，那是我们讲头一章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把生命记的分段图画呢给大家看过，等一下我还会继续让你大家会再看一看。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开始选读生命记，所以对它的内容没有什么了解，对吗？2个月前刚刚开始读生命记呢，所以印象不深。那么紧接着呢，就是讲了第4章、第5章那个历史的回顾。那么上了主日呢，汪传道跟大家讲了第六章，那就是紧接着10诫之后，神通过摩西要求百姓要爱耶和华他们独一的神，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他们的神，不可以背弃背逆离弃神。那么我下面就给大家重温我那个时候给大家看过生命记一段分段的历史。那么从第1章到第4章呢，是回顾过去的历史。那么从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个分段，我们是用生命记的选读。那么选读到什么地方呢？选读到这个地方为止，就是第14章为止。 那么结果呢，我们再看到后来我给大家有一个说生命记的结构呢，就是其实它的结构就是照着古代神君王和百姓立约的方式来要他们盟誓立约。在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那么就是神要这些百姓成为属他的百姓，因为他们是神从埃及拯救出来的百姓，所以神要把这些百姓让他知道他的身份。所以在你读到如果27、28、29这里面，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摩西要他们在两个山上在那里要盟誓，如果有犯罪的，他神就要咒诅他，那么他们要说阿们阿们阿们，如果你犯这个罪，神就要惩罚你，犯那个罪，你要神要惩罚你。同时也告诉他，如果你遵照神的话，神就祝福你。他们要在那里阿们阿们阿们，就是他们要盟誓。那么这是另外一方面。那么今天呢，那么我们就知道，我接下去要看的就是我们讲的是第七章。第七章呢是接续第上次第六章之前，第五章是讲到十诫，就是把过去神颁布给他们的十诫再一次的提过。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在这里我要把摩西的三篇讲话，就是生命记，其实它的内容结构里面摩西的三篇讲话，在这里给大家看见。第一篇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四章四十三节，第二篇呢是从第四章四十四节一直到28章68节，那么第三篇呢是29章1到33节，那就是最后一段是第三篇讲话。那么那个时候摩西要离开他们之前，摩西也预言以色列人后来会被盗，然后呢摩西给他们提出他的歌和祝福各个支派，最后就是摩西他生命的结束。那这就是生命记给大家一个了解的结构。所以我把这个图案呢给大家有一些的了解。那么律例典章呢，也就是那这条线里面所表达的律例典章，我是给大家略微对这卷书呢有一个概念。所以盼望大家呢，你不要光，因为我们虽然是选读，但是如果你深入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道是一贯的，神的道神的救恩也是一贯的。好，那么我给大家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我就要略微讲一讲这个背景。背景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经文当时发生的处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开始已经讲到生命记摩西讲话的对象是那一群的百姓，已经是出离了埃及的第二代，剩下呢只有摩西、约书亚和加勒三个人活在那个时候，其他的人都已经死了，连亚伦都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到了 重新到迦南美地的另一个大门。那个大门呢，你如果听过我头一堂，我有把那个地图画出来，大家也就看见，本来他们到加底斯巴尼亚，他们就可以直接进去，但是那些人为什么会在旷野倒闭，会38年在旷野绕圈呢？就是因为他们派了探子去窥探的时候，民数记那一段的历史就是他们不肯进去，不肯进去，结果他们十个探子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在那里坚持说，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进去，因为帮助我们的比是帮助他们的更多更大，但是他们没有信心进去，他们惧怕，他们惧怕，结果他们就不能进去。后来38年在旷野加底斯巴尼亚那旁边那些旷野的地方绕圈儿，绕圈圈到最后，摩西就把他们带到约旦河东那个东面那个摩亚平原啊，还有其他平原，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去到摩亚平原，就是摩西在那里对着这班人讲话，已经是在约旦河东，然后他们要进另外一个门口，摩西就对着第二代的这些活着在旷野绕了圈的人再一次的对他们说话。所以摩西在那里发表了三篇讲道，头一篇我们已经讲了，是记忆上一代的历史教训，现在我们这个是刚好是在第二篇，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现在刚好是在第二篇讲话中间，刚才那个图案，如果你刚才有那个图案，你就知道我所讲的第七章是在第二次讲话的这个段落里面啊，我是给大家有一个概念。他的目的呢，我给大家提的很简单，就是他要以色列人认清楚你本身的身份，你是神从埃及把你拯救出来的人，你是神跟你立约的子民，神拯救以色列人就是告诉他们，你将来要在西乃山，你要到那个地方，你要侍奉我，神要他们做一个侍奉神的人。但是是不是人人可以侍奉呢？不是，不是，只有神的子民，神所救赎的人才配侍奉他。一般人你要认祭司的职分，你必须要清洁，做了很多工作，对吗？出埃及记里面讲，利未记讲到祭司侍奉神的神，你要分别为圣，你要经过许多清洁的工作，你要侍奉奉献给神，然后神才能用你。很多人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他在那里以为他在那里侍奉，其实他在那里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第二，神把身份责任告诉他们，同时神也提防，所以提醒他们应该提防未来的危险。虽然以色列人是神所拯救的，但是你要小心，你要谨守。好，今天我们的讲述，我已经把这个大纲就在大家的那个秩序表的报告的事项的下面右左手边主日普通话的大纲， 我就已经把它列在你的秩序表最后啊，那个大纲大家可以看见，这个大纲也就是跟你手里面那个秩序表那个啊，今天星期天普通话崇拜的大纲在这里看见。所以我今天会按照这三段的大纲跟大家讲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信息。好，现在为着我们能够进入我们的讲题，我就直接进入到《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好，在这里呢，摩西在这里，我们大家可以读一读好吗？第一节、第二、第三节，好，一起读。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赐给以色列人，在他们亚摩利人、迦南人、以利西人、西摩人、耶布斯人，共西国的民都被你抢打。耶和华你神。好，我在这里，我要大家大注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洁是神成就的，因为在这里讲到是耶和华你的神把你带进入那个地，你出离了埃及还不算，你要必须神要带你进去，但是呢你要知道周围这七个国家或者七个民族都是比你强大，但是呢他也应许说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不是你自己能够，乃是神交给你的，所以他警告不可以和他们接亲，不可以做这些不好做的事情，这是保持神所交给你的，那是人的义务，你必须例行这些事情。然后呢他就说，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离弃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的神，他警告他，这样呢会使神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把你们杀死，所以他们应当有坚决的行动，你们要这样待他。同时呢这就是圣洁的子民，为什么呢？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了你们，你们是神所拣选特选的。好，我把这个内容给大家看一看。圣洁的子民呢，摩西在讲话当中首先他很清楚指出以色列民他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完全是神作为的结果，因为那里七个民族的民呢都是比他们强大，所以呢摩西就指出从神所领受的恩惠呢，他的百姓有不可以推诿的本分和责任，既然神赐给他们命令，神吩咐他们理由和原因，因为不然的话呢就会损害他们的圣洁和存在。正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告诉他们，当神吩咐你们做的事呢，你们就必须有一个坚定不移，要有一个果断的行动，你不可能犹疑不决 应做不做，想做不去做。我们人常常会这样，就是当你想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思前想后，你要怕有什么影响啊。人常常会有这种踌躇不决，或者你受周围的人的影响，对吗？我们常常会随大流，我们觉得大家都不是这么做，为什么我要那么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后患。所以呢，末了呢，摩西就好像画龙点睛，向这一个第二代的百姓宣布说，你们的身份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摩西必须让这些百姓认清楚他们自己的身份，然后他才能要求他们必须要有果断的行动。如果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你就必须怎么样，对吗？啊，好像我们有时候诗班他们就会有要求，你必须在会前你要到啊，有些诗班来了之前还要练一次，然后彩排了之后才能上台啊，平时你不来练是不能来。这些纪律的要求，就你要认清你的身份之后，你就必须要有果敢的行为。这就是神要求他的百姓也是这样做。好，第七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摩西告诉他们，他说刚才第六节，其实第六节已经刚才我们已经提过，就是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圣洁的名，耶和华就把他们从地上拣选出来。所以在这里呢，第七节接下去就说耶和华怎么样专爱你们，但是他的专爱，所以神才拣选他。圣经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爱，为什么他要拣选，他没有把理由告诉你，但是在这一切的行动就是说明了神是从万族当中拣选他们。当然圣经常常说神为什么拣选他呢，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有立约，你明白吗？神拣选他是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我要让你的儿女你的子孙进入迦南美地啊，神应许，就是你看地上的尘沙，天上的星辰，我要使你的子孙多起来。神应许亚伯拉罕，所以神专爱他们。所以你看第八节也告诉我们，神专爱你们，拣选你们，而且第八节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所以他就用大能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摩西在这里啊提醒他们，神专爱你们，当神专爱你的时候，你不要恃宠而骄傲，对吧？我们有时候啊，妈妈特别爱我，为什么？因为我弹琴弹得好，对。但是其实妈妈爱所有是她的孩子，对吗？啊，你不要说啊，因为妈妈爱我，所以我欺负我的兄弟姐妹，这不是妈妈的心愿，对吗？神也是要他的子民，你要认识 我爱你们，拣选你们，其实不是因为你们好啊。全世界有很多人神都爱，不过呢，神爱你是因为他跟亚伯拉罕有立约，所以第八节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而且呢，又要守神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所以他就用大能的手把你们带出来，从为奴之地啊，救赎你们，让你们脱离了埃及法老的手。所以他要认清神的信实和严厉，从第八节、第九节和第十节都是让我们看见，所以认清神的信实和神的严厉。第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神爱你们，用什么？用大能的手把你们带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了埃及王法老的手。同时呢，神信实在什么地方？像爱他守诫命的人，神是守约施慈爱一直到千代，但是呢，神也是严厉的，像恨他当面报应，要把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神要报应他们，不会迟疑。神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但是神也是什么？公义的。我们有时候只说啊，神是爱，神是爱。对，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神是爱，但圣经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只是读那些我们爱听的，没有留意圣经里面神严厉的警告。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只讲到啊，神是爱，你有需要来到他面前他就满足你。不，你要满足你必须要履行神给你的命令。如果你不履行神的命令，那这一切就不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看第十一节，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你要谨守遵行。所以摩西在那个地方他也是吩咐他们，你要遵行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些你必须要遵行，这是他们的责任。那么然后呢，如果十二节说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他守约施慈爱。如果你遵行，所以在十二到十四节这一段就讲到他们会得到的资源，神会供应他们什么东西呢？好像神给一个支票簿啊，哦，这些就是你的资源。如果你真正听从神的话，那你的神就会照着他对你祖先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同时呢，他会爱你，赐福给你，让你的人数增多，也必定在他向你列祖所起誓的应许地上，赐福给你的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你的五谷、新酒、油、牛犊、羊羔，神都会赐给你，而且你会蒙福胜过万民。你的男女没有不能生育的，牲畜没有不能生育的。同时第十五节也是他们得到的资源，耶和华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也不加在你的身上。 可是在这里接着也给我们看见一个严肃的警告，小心危险，耶和华神所要交给你的人民，神吩咐他说，你要把他们怎么样啊？除灭。你的眼不能顾惜他，你的眼也不可以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会成为你的网罗。神严厉地警告他，好像你的孩子要离开你到美国念书，你说妈妈要离开，我要离开你，你有什么吩咐？你样样都要听话，不要离开神，不要离开教会，你要好好的亲近主，这样呢你才不至于跌倒，不要书念完了把神丢掉。有些人孩子是这样啊，离开了家，离开了教会，慢慢就跌倒了。所以这些呢就是父母千万有时候孩子不在你身边，你要提前警告他，外面有很多引诱啊，不要随便交朋友，你要看清楚。所以这是严肃的警告，神告诉摩西，借着神要摩西讲告诉他们，他所交给你的你要除灭。好，那么第二段呢是特选的族类。特选的族类呢，摩西再一次的提醒他，这一段就是摩西在提到耶和华立约的神是从万民当中把他们专爱拣选，要他们特作上帝自己的子民，这些是没有条件的拣选，所以你不要恃宠自骄。接着摩西从第八到十节就进一步警告他，指出神虽然是信实守约，但是为什么为那些守他的列祖所立的约，所以用大能把他们拯救出来，但是对被盗违约却是非常严厉的，所以甩职要求他们要遵守摩西所吩咐的，但是要求的时候也提供了他们可以获得的丰富和无穷资源的应许。末了摩西再次重新警告他们。那我常常就是虽然讲过，但是我给一个总结给你知道这些内容，所以有时候你回去可以温习。所以如果你看了这个 PowerPoint 你觉得有需要，你可以要求copy， 你也可以看温习一下那个大纲啊。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不能在这里，我们进入第三段，因为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三段。说如果你心里说这些国家的百姓比我更多，那我怎么能赶出他们呢？这个问题问号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在神知道百姓一方面害怕一方面惧怕，所以他们是惊惧焦急，因为那个是第二代啊，有很多事情摩西带着他们，摩西有经验，有一个好的领袖在那里，但是这个领袖就要离开他们呢，所以摩西在心里面他也是很为这些百姓着急，他跟他们说话一而再再而三三这样再重复，这就是怕他们唯恐他们忘记，所以他就给他们十八节一些应许神过去的作为，你不要惧怕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神呢，曾经做他的事情，他过去能够对法老所做的事， 所以他有提出细腻的勉励和警告、警戒。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给大家要看的十八节。好，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这里，就神的作为，过去是借着向法老和埃及全地，然后呢，他用过去的作为成为未来的应许。他既然对法老是这样，那么在法老的过程当中，你们亲眼看见过大试验、神迹奇事，就是他们第二代有一些虽然出世，但是他们也看见他们父辈怎么样背逆神，神怎么样拯救了他们，对吗？有一些人他们看见神用大能的作为拯救他们，神过去怎么样做，他们神未来神应许我过去怎么样帮助第一代在那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克服，我同样会对付伤害你们、你们所惧怕的敌人。同时呢，神也应许他们要用黄蜂飞到他们中间去，这里就是说他告诉他们神可以用黄蜂、用动物、生物成为他们的士兵，要把他们赶到那个剩下，直到那个剩下躲避从你们面前灭亡。所以他就把这些的应许赐给百姓，他说你不要因为他们惊惶，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神应许他的作为是大而可畏的神。有神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不要怕，有神成为你的帮助，有神成为你的后盾。虽然这当地有七个民族都是很凶狠的，但是神安慰他们，神应许他要施展他们的作为。他说耶和华神把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去，你不可以把他们赶快要把它灭尽，然后成为一个没有困难的地方，这些困难有待你去克服，但是你在过程当中神也会把那些东西好像神会帮助他们，所以神给他们应许。二十三节，神应许他的作为，神要把他们交在他们手里，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神会灭绝这些百姓，神会帮助他灭绝。同时呢，神应许他的作为，二十四节说又要将他们君王交在你的手里，你就使他们从天下消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神应许、应许、应许，是神的作为，神会帮助他们，因为神知道百姓惊惧焦急。好，到了二十五和二十六节，同时神在这里神严肃警戒他们。神在这里说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这是一个神告诉他们你要小心，其上的金银你不可以贪图，不要贪图这些东西，免得你陷入网罗，而这些东西都是神所憎恶的。可恶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带到你家里去，不然的话呢，你要和那个东西一样。所以神在这里严肃地警戒他们。 好，我们看这一段，就是神怎么样细腻的劝诫他们。我把刚才我们讲的也是放在我的细腻的劝勉当中。我们看见摩西到了应许之地的大门口，他知道人性的悖逆，也知道人性的犹豫，所以他劝勉百姓应当依靠耶和华，要依靠耶和华。同时呢，首先他点出百姓心里面惊惧焦急的情况，任务是这么艰巨，我哪能承担呢？所以摩西接着第一件事，要百姓回顾神过去他大能的拯救，又用这个作为应许鼓励他们，这是18节到20节，然后提醒他们过去神的能力足够应付面对惧怕的时候所面临的挑战。所以神应许派遣昆虫成为他们的士兵，对吗？啊，接着21到24节，神要摩西让百姓知道他的应许。首先是因为神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不需要惊惧。同时呢，神应许要把他的对敌和君王交在他们的手里，直到他们把仇敌消灭。最后25、26节，神要摩西再一次的严肃的警戒百姓，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这是摩西在他面对旷野出生的第二代的以色列民讲话的时候细心的叮咛嘱咐他们。桃树，我在这里引用桃树。桃树呢，是宣道会被称为牧师的牧师，他在他的一个灵修小品里面有一个标题说，我们放松了对信仰悖逆者的要求。我是觉得他这个要求呢，应当说是警告。我想我们应当是警告，如果以色列人是神所选的圣洁的百姓，神很严肃地要求以色列人，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要小心。我想我们对传福音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也应当警告他，你要小心，不要被带离，离开主。神借着摩西对第二代的警告，也是我们今天对那些信主的人的警告。过去是那么多的危险，今天也同样我们面临一个危险的时代。其实呢，我今天一早我又想到怎么样用圣洁子民的信息带来一些应用性的提醒。我们现在也是活在一个许多潮流会把人带走的潮流。现在看来通信很方便，但是呢，现在也让我们觉得这些方便后面有许多的试探和危险。有些人 每一天有机会看微信，没有机会读圣经，对吗？新媒体好像很方便，但新媒体占据了你的心思意念，你会觉得啊，圣经的东西跟我们现实脱节，毫无关联。所以每一天大家就说忙忙碌碌，今天有什么新闻呢？不是说通讯不好，通讯是好，不是说通讯不方便，通讯太方便。所以我们也是今天到了一个危险的阶段，所以在这里我们一方面要勉励弟兄姊妹。我这是有些人说吴牧师，你的 PowerPoint 为什么又动来又动去，又转来又转去啊？我是临老学吹打，到现在啊，有时候为着让大家注意，我不能不用一些 PowerPoint， 不能不用一些图案。当然这样也花了我们传道人很多时间，对吧？但是呢这样也有好处，就是我们在吸收的时候好像方便一些，容易消化。那么在这里桃树提醒我，当我翻复看这段经文呢，我觉得有人这么说，我看了很多注解，有许多注解说这段经文是全圣经当中最受人质疑的，就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灭尽迦南人的命令，而且禁止以色列人和迦南人通婚。看来神的命令非常严厉，对吗？但是这一段的经文的核心是神要以色列人认清楚他自己本身的身份，你明白我的意思？神要他们知道你们是神拯救的民族，是神立约把你们买回来的属神的人，你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世俗的潮流当中，随着这个世俗潮流而走，我们太容易被带走了。他的目的，神要他们彻底灭尽的命令，他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我们要常常回想，我是不是一个属神的人，还是我只是世界的一份子？因为我们现在活的时代是一个今世而作非，过去的东西都是错的，只有现在大家的看法是对的。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啊，用群众就是决定一切，其实他的群众是哪一些群众呢？是属神的呢，还是属世的呢？我们大家看美国，不是吗？他们南北政战争有很多过去的英雄大啊，成全的大事，这些现在都要把他拉走啊，这些肖像。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争议的事情，如果你听新闻，我们加拿大不是有一个新闻说安省小学教师工会欲请删除总理麦当劳的命名啊？大家听过这个新闻吗？啊，因为这个人呢，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些学校说，因为他是主张 同意联邦政府通过寄宿学校，把第一民族的人放在寄宿学校里面去。虽然他是，但是他不是教育局的人，不过当时他是总理，首任总理，他把加拿大建国，所以那个省长啊，安大略省长魏恩不同意学校移除首任总理的名号。过去的英雄现在被狗熊了。我们看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你如果随着这个时代潮流左转右转，你真正是做人好像没有一个立足点呢、没有一个真理，没有什么判断。他韦恩怎么说呢？他说把本国的首名总理那个John 那个 McDonald 的名号从省内公立学校名字移除。韦恩则说相信工会是出于好意，但这个提案相信不够达到目的。他说我们需要理解正反两面的历史，对吗？你才能够全面。有时候你现在这个否定，他说包括保守的人士认为工会的做法是过分追求政治正确性，根本是没完没了。美国现在就是南北战争的英雄，那么他其实那个英雄并不是主张做，但是因为有许多不同的解读，所以把一件事情变成民族主义，把它或者右倾主义或者是白人至上主义，就利用那个人就把他捧成英雄。那么所以而他当时他都不是同样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当中，没有绝对真理的时代当中，你不坚持在神的真道上站立得稳，我想我们基督徒也会莫衷一是，你不知道怎么办，对吗？所以我就在结论的时候我说，只有神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约翰一书我没有打出来，第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许多人主张与俗同流，结果就被思潮价值观和属地的文化所掳走。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我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诗篇119篇89节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盼望主借着我们今天这个分享，能够让我们有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放松了对信仰悖逆者的警告。好，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你们 低头，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圣洁子民的标题中再一次得提醒。求你自己让我们回去好好的阅读这段的经文，也好好的反复思想摩西对你的百姓第二代拯救出来的百姓的提醒，让我们懂得能够在你的话语上扎根。感谢主，看见你在教会中所施的恩惠，求主让你的教会继续不断的在你的恩惠当中成长啊，让我们能够将福音带给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并且坚固他们的信心，在这世俗的潮流当中能够成为中流砥柱，能够在真道上站稳。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